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由于与西方交恶导致制裁孤立，俄罗斯特别担心在外交上会陷入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困境，因此高度关注和期待这次峰会。俄罗斯媒体说，普京峰会前几天还专程前往俄罗斯的一个东正教中心朝圣，期望峰会能带来好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普京这次是否如愿以偿。白桦你好。
英姐你好。
我们知道川普在和普京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没有能够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结论，这件事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反响。那么我想听听俄罗斯方面对此事的这个反响和意见是什么。
对，俄罗斯对这件事情反应也非常大。今天这个俄罗斯很多媒体呢都报道了美国国内还有这个英国媒体对这个川普的批评，但是要是读完这个俄罗斯特别是官媒他们的一些报道之后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有一种这个暗自这个惬意，特别是一种这个幸灾乐祸这么一种感觉。在这次峰会之前呢，很多的这个俄罗斯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呢，这个对普京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不赔钱的生意，说在任何情况下，基本普京都不会失去什么。而且呢，普京这次峰会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达到这个给这个西方盟友，特别是美国社会内部呢，制造这个分裂，制造混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现在从这个美国国内对这个川普的这个激烈批评可以来看呢，这个普京他可以已经达到这个其中的这一个目的了。另外呢，普京在这个峰会的记者会上还提到说，这个允许可以提议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人员呢问讯这个十二名被起诉的这个十二名俄罗斯特工，但是普京有一个条件，必须得这是美国也得调查，就是俄罗斯的这一个敌人，就是英国的投资银行家Browder， 他这个说他这个洗钱，说赚了很多这个黑钱，因为俄罗斯特别恨这个 Browder， 因为他是主要这个马格尼斯基这个法案，就是惩处俄罗斯的一些贪官这个法案的这个主要的推动者。但是俄罗斯的很多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如果从这个俄美两国这个代表团这个组成这个成员来看呢，就是说可以看出这个美方呢更这个侧重俄罗斯如何干涉这个美国大选这么一个议题，俄罗斯不太在意。而且呢，普京一直对这个俄罗斯干涉这个美国大选呢这个否认。所以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说，普京这个想邀请这个美国的司法人员问讯这个十二名特工呢，基本是这一个圈套，而且这个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要是这个俄美两国要是联合调查这个十二名特工这个如何黑客攻击这个民主党这个邮箱事件的话呢，那么会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来源呢，非常重要情报来源，这个如何情报收集这些手段呢，会全部都会暴露。所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几年之前呢，就是说俄罗斯曾在英国毒杀这个叛逃的这个特工利特维年科，那么呢，英国的这个苏格兰场呢，当时也派这个特工到这个俄罗斯呢来问讯这个两名这个主要的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现在还是俄罗斯为了表彰他还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俄罗斯国家动马的这个议员，但是呢问讯之后呢也是不了了之，没什么结果。而且呢英国这个特工在俄罗斯问讯期间呢还被这个俄罗斯算计，比方说这个在食品当中下一些毒药什么，而且他们出现了很多反应。刘鑫，
我们知道昨天峰会开始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曾经提到要和普京呢商讨有关中国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习近平的事情。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有何反应？两人共同讨论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俄罗斯，我说一下，今天俄罗斯主要大报像这个《独立报》，它这个头版主要标题就是美国提议这个俄美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所以说呢，俄罗斯也非常注意，就是说在这方面双方是否有可能这个联合行动。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同美国从西方交恶之后呢，俄罗斯觉得这个外交上越来越这个依赖中国， 而且呢，在从中国这个交往当中呢，俄罗斯觉得这个没得到什么好处。原来这个俄罗斯商界期望就是说，现在从这个西方国家呢得不到这个贷款和融资，那么可以从这个中国得到一些贷款融资。但是呢，这些希望全落空了，而且俄罗斯觉得中国趁着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受到西方压力这个机会呢，甚至还这个占俄罗斯便宜。另外呢，也有这个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在国际上很多领域呢这个撤退，不太愿意管理更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真空呢，留下很多真空。那么这个真空呢，俄罗斯现在没有力量来填补这个真空。那么唯有这个中国呢，这个有能力填补这个真空。但是呢，俄罗斯的许多权贵阶层又认为说，中国虽然说有钱，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呢和中国这个行为方式呢，想填补这个真空呢，他们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满，也不满意中国这个力量做大。所以说，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川普这个提议呢，正好符合这个俄罗斯权贵阶层的这个胃口，可以说两家之间可以这个一拍即合。但是也有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俄美之间的关系啊，几乎完全是缺乏这个互信，就是俄罗斯从美国呢，如果来正式的讨论如何这个对付中国呢，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尽管如此呢，俄罗斯会积极打这张牌。一个是对美国打这张牌，一个是对这个中国打这张牌，可以增加俄罗斯外交活动这个空间和灵活性。
好的，我们知道普京说呢，他向川普转交了一份在军备控制领域的俄方的建议清单。我们知道俄罗斯越来越担心中国增加这个核武力量，尤其是中国大力开发和部署各种型号的中短程导弹。那么俄美如果启动军备谈判的话，是不是会涉及或者影响中国呢？
对，这次如果从这次代表团成员来看呢，这个双方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军备问题的专家没有参加，但是呢参加这次会谈的像美国这个波尔顿，他是这个也是军备控制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俄罗斯现在驻美国大使这个安东诺夫呢，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安东诺夫呢特别这个主持了很多年之前的这个俄美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这么他是这个俄方的这个主谈代表。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之后呢，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双方启动这个军备问题的这个谈判。那么军备问题谈判，一个是继续延长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那么它到2021年就到期了，俄罗斯想继续延长。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现在俄美之间的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说是违反这个条约。这两个条约呢是这个军备问题的这个基石，而且呢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联系。但是俄罗斯学术界他们认为呢，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中国呢，因为不受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中国这些年来呢大力开发这个核武力量，特别是大力增强这个中短程导弹这个数量。所以说呢，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如果俄美再次这个启动这个军备问题谈判的话呢，那么不应该这个两家谈，应该把这中国呢也这个加入进来，因为中国这核武力量和这个中短程导弹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不应该这个两家呢来谈着如何这个裁军，如何控制军备。那么呢，这个议题呢应该把这个中国包括进来。至于说如何包括，如何这个把中国这个引进来，如何从中国这个交手呢？现在还没有人这个具体说怎样做，估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双方启动这个谈判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结果。
那最后时间不多，请您就非常简短的跟我们评估一下，就俄罗斯总的来说对这次峰会的结果有哪些反应？是不是期待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此将会转暖？那么听听您的分析，请简短一些。
没有人期待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转暖，而且很多分析认为呢，这次这个峰会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当然，这个整个评论来讲呢，就是对这个峰会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还有一些这个学者认为呢，其实这次峰会上没有签署任何的协议，但是呢，基本是普京和这个川普两个人握手达成的这一种这个君子协议，就是也符合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这个风格。当然这个君子协议的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具体这个涉及到哪些议题，是否会这个出卖这个中国的利益，俄罗斯出卖中国的利益，或者是出卖这个伊朗的利益呢，可能过一阶段呢，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呢，大约可能会这个水落石出。明星，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